开源面对面的小伙伴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是采访这个开源之下相关的一些人物，后续也会采访更多的啊。正好这个其实也是，今年开源之下马上就要开始，现在在项目审核阶段。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瑞克，我们今天有这个李梦，还有龙静，那先请你们简单介绍一下，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李梦，也是开源面对面的老朋友了。然后呢，继续在负责开源之下的运营工作。今天呢，其实也是跟两位老友的一个相聚。谢谢大家。
好，龙进。
Hello，大家好，我是龙进。目前的话，我是华南理工大学的一名本科生。然后呢，我是 Dragon OS 开源社区的发起者，还有目前的 maintainer 之一。
OK，非常的欢迎哈，我还是特别的想再从那个广告再说起哈，其实，在上次跟龙经理们聊完之后呢，就是朋友圈里边就提到这个这个广州地铁站的这个广告，个人也可以打，还有各种五花八门的过生日啊什么，然后其实，在广告里边能地铁广告里能看到开源相关东西，还是特别的觉得。就是很意外的，那龙静就可以给我们去讲一下这个前后的一个故事。
好，那我现在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广告这个事儿。事情是这样的，4月份的时候，咱们 DragonOS 社区在广州地铁的两个地铁站上，分别是大学城南还有五山地铁站，这两个地铁站里面打了2张广告牌，就内容的话就是宣传一下这个咱们 DragonOS 项目，以及吸引大家，就主要目标群体是学生，然后加入这个 DragonOS 社区，然后。现在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因为我之前在广州地铁的广告牌上，一直看到的各种商业广告，然后呢，但是属实是之前没有看到过这个开源项目的广告，然后呢，当时是3月份的时候，我在小红书上面看到有一个集美啊，就说，哎呀，我生日了，然后呢，打了个广告在这个广州地铁上面，并且他发了一张合影，就是。他的广告牌就是自己的一张个人的很大的形象照，然后上面写祝谁谁谁生日快乐，然后自然也合影了一张。然后我就想，哎，个人这种广告都可以打，好新颖啊！因为我在广州待那么几年，我都没有发现过这种。于是呢，我查了一下才知道这个是广州地铁的一个新业务嘛，在那个时候也是刚开没多久。于是呢，我就去下单了，就下单2块广告牌，就在上面。跟他们地铁工作人员沟通完之后，付款之后，就公益性质的付款就相对比较便宜，就以公益的这种个人类的这种广告去打，就比较便宜。然后呢，就把这个广告经过1个星期审核，就把它放上去了。后来呢，因为这个，后来我还专门去这个地铁站这里观察了一下这个效果，主要是很多学生他等地铁会看着他，然后尽管对于我们所谓的各种指标上什么公众号的转化啊之类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啊，但是呢。但是呢，我们在线上宣传的时候，还有线下跟同学交流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哦，我在地铁上看过你们的广告，就觉得哎，好像我们这个开源社区虽然没有说就是我们社区虽然好像名号还不是特别响，但是呢，至少让别人觉得好像你是比较可信的，就是实打实有在做事的这个事情。然后大家会更愿意来听我们的这个线下宣讲啊，还有咨询一下怎么加入社区之类的。就这个感觉，它的。"对于整个社区的发展的促进作用还是蛮大的。
打了一波很成功的广告。
就是提到那个，其实转化率啊，比如说像，开源社区，尤其公司运营的一个项目，他们会做这种数字营销，有什么漏斗啊？其实，这种纯社区的可能会对这种所谓的营销的效果会不会那么的看重？会，其实就像刚才说的，能看到漏斗以外的东西，因为有的东西我感觉不一定能，立竿见影的，就是变成数字漏斗那种效果，但是能，比如说增加一些人和人之间的互信啊什么的，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其实除了提到这个广州地铁广告以外呢，在引到正题上，今年这个开学之下，这个学生的一些情况，我觉得。这个 DragonOS 社区的软件也可以介绍一下，然后你们也可以把 这个稍待的把整体的也可以跟大家去讲一讲。就是我先从我来讲，我是在发起了一个 API testing 的这么一个项目，然后我其实在我的那个 issue 上有公开这个相关的数据，但是我觉得比较我不知道是耦合还是有比较大的关联性啊，其中就是广州那边或者周边的同学的这种技术的水平和他愿意解决问题的这种意愿和勇气还是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啊，所以呢其实我这边去这个给学生有六个学生去申请嘛，然后其实那个学生还是排的相对靠前一点，对，我这边是这样一个情况。龙静，你可以讲一下你的社区那边这个申请的人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你想分享的内容。
我们社区的话，在开源之下的话，今年发的两个课题都是比较有难度的，一个是做那个容器化，就是让 Dragon 和 Snake 支持那个命名空间啊，然后能够在用户程序里面跑个小的容器这样子的。然后呢，我们第二个课题是个 eBPF runtime， 就是说让我们内核支持 eBPF 的一些简单功能，然后提升的可观测性嘛。这两个内容的话，我们之前调研过，属于是，相对是比较有难度的。然后在开源之下整个申请过程之中的话，大概有那么几十个同学加我们咨询群，但最后提交申请的，好像就是六七个人这样子的感觉。哦，一共有八个申请。
八个 ,OK。
六七个人，这总的人数是八个申请书。跟他们聊过一下之后，发现有的同学他是比较有基础的，就是参与这个的话他态度也是会比较认真，就是在提前会先跟我们沟通，然后做一些任务书，然后做一些方案书，相应的内容和知识点理解都会比较到位。我感觉这个跟去年相比，因为去年我们也参与了开源之下嘛，跟去年相比的话，今年我们遇到的几位同学他们的平均的这个就面试的平均水平的话比去年高了不少。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我记得在我上学的时候，可能有的就是学习好的人他能其实比如说有问题啊，老师问能提出一些问题呢，然后学习不好的人呢或者所谓的学渣呢，他可能会提不出问题了，因为他的问题太多了。我觉得可能有一点这样的感觉。黎文，那你这个整体的你看有没有在我们现在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这个今年当前流程情况的一些。
其实今年那个整体来说的话，我们项目难度是比往年会有所提升的，就整体来说。然后的话，项目数量呢没有去年那么多，但是也不少。然后呢，学生这一块的话，它其实整个的区域分布呢，就是说更广了，就是国内外的。然后呢，可能但是数量多居多的还是跟往年差不多，是在那个就是华南啊、华东啊，还有就是北京这一块这些高校学生会多一点，然后今年东北的高校学生呢也会相对来说比往年多了一些。然后的话整个项目的，因为今年一共收到了将近2000份申请书嘛，其实这个申请率还较往年来说的话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毕竟项目数量摆在那里，然后项目难度也摆在那里。然后目前我这边统计的数据呢差不多是这样。然后的话申请书的质量整体来看的话也是略有参差的，并不是说是大家都是非常好的一些申请书，但是好的申请书呢它都有一个共性嘛，然后就是对整个项目的理解啊什么都会比较准确一点，然后也会体现在这个申请书上面去。然后有一些呢可能就是说是申请书这一块的话确实有点差强不尽人意了，不知道它是没有体现在申请书上还是怎么着的。目前来看的话整体的这个情况的话较往年来说是难度上面是有所提升，然后质量上面也是有所提升差不多。
就回到这个 Dragon OS 的两个题目，其实还是比较火热的两个方向，当然其实就是没有跟这个顶流的这个 AI 去相关啊，但是我觉得其实从这个基础设施来说还是比较火的，像 eBPF 做这个可观测性，就是还是非常的 比较好的一个技术。然后我自己也其实想去一直有这个冲动吧，包括那个 container 这块也是，当然就是还确实还没有付出行动来去花时间去了解啊。但是呢，我确实在采访这个咱们做这个节目之前呢，把这个 DragonOS 在我的笔记本上是跑起来了。跑起来之后呢，相当于是，就我的理解啊，但是我对这 OS 可能理解不是特别深，相当于是没有这个 UI 的这么一个 Linux 的内核加 shell。我这个理解对吗？
啊，对，类似于这种感觉，只不过 kernel 是自己写的一个 kernel 而已。对，
啊对，哎，相当于是，这里边就是整个 kernel 是自己从头写的，从零开始写的是吧？但是你比如说一些驱动什么的，比如说，就是我不太懂，比如说你的属件的驱动或者网卡的驱动这种的话，它是。把已有的去放进来的，还是说也需要重新写？
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 Rust 嘛，所以呢，比如我们在虚拟机里面用的 Vert.io 就是那个虚拟化的网卡或者是磁盘的驱动，我们是用了那个清华他们 R-Core 的那个库。然后呢，但对于真实机器上面的一些驱动的话，是我们自己写的。
哦，就是说虚拟机上是 Vert.io 这种是有已有的可以用，但是。像物理机它还是必须要重写才能去兼容。
对的对的，因为不是所有的硬件的话都有开源的 Rust 驱动，它 C 的驱动很多。对，
诶，那所以它是跟语言相关，而不是说跟你是不是你重写了有关系。
对，我们主要是跟语言比较相关吧，因为咱们现在这个设备驱动这一块不像 Linux 那样子可以分模块的，就是动态加载嘛，所以呢就必须要跟这个内核静态的链接连在一起，然后那么为了安全性的着想的话，我们就考虑用个 Rust 的驱动，就自己这样写。
嗯，我就是尽量就是按照我这个应用层开发的人的，然后再深入一步，然后就不再深入了，因为毕竟我们不是一个讨论技术细节的一个节目。就是我再问一个，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一个程序，像如果是 Java 的话，它是一个虚拟机放进去其实就可以去到处跑，因为虚拟机做了个兼容。比如说是如果 Go 语言的话呢，它其实它就可以编译成不同的跨平台的去编译的。所以说像 Go 这种的话，它我知道它也可以有静态链接和动态链接，那它这种如果是静态链接的，是不是就也能直接编译完拷进来
的？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呢，上回我试了个 Hello World， 好像是内核有一个正在开发的功能还没完成，所以它现在跑不了 ，Go 写的那个跑不了。
嗯，所以说虽然说啊，这种高级语言其实是号称的跨平台，它也可以去这种 cross 编译，但实际上可能还是有一些涉及到底层的，就是我们应用层开发的人就是平时不关注的东西会卡住。那么像假如要跑 Java 的话，那你是不是还得写一个 Java 的机会？
不用不用，而是我们要做的，像我们现在比如说移植C 的程序和 Rust 的程序等等这一类的，我们还移植什么一些奇奇怪怪的那种 Linux 下面的工具嘛，我们要做的其实并不是说改开源的那个代码，因为我们的目的是不改代码能够直接二进制复制到 DragonOS 就能跑嘛，所以呢，我们的核心和我们在整个开发过程之中，我们要改的是内核，怎么说呢？比如我们要移 JVM， 我们的一个标准流程是先在 Linux 下面去跑，然后用一些命令去观测一下它用了哪些系统接口，然后接着梳理出一个文档，然后理顺它，接着我们再看 DragonOS 里面缺了啥。然后我们一个个去补，挨个去补，每个写个单独的测试程序，测通之后，慢慢的就会发现，哎，那个 比如我们 JVM 或者是另外一个我们写了一个类似于 engines 一样的一个测试程序，这种 web 服务器啊，这种程序，你会发现，哎，它的比如启动加载一开始卡在第一步就卡住了，然后呢就或者报错退出了，然后呢我们改着它能进入到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这样子，就是。移植 JVM 它其实也是类似这种思路的， 但是当然现在还没有开弄啊。
嗯，哎，我理解一下，是不是说，Linux 的世界里面有很多接口，但是你们实现了一部分接口，然后比如说，如果简单理解一下，把 JVM 相关的接口都实现了，是不是就可以认为是给它做了个兼容？
对的，对的，我们目前在做的就是类似这样的事情，就对应用的移植上，都基本都是这样子的做。
嗯，嗯嗯。特别棒，然后那个就是这个就是说等你们做到一个比如说 next level 或者你成熟到 next level 的，我也特别希望能我们再录一期节目，然后一起回顾一下这个。对，嗯 ,OK, 那李问，你对这个他们这个社区有没有其他的角度上的一些想聊的或者好奇的一些点呀？
嗯，其实首先我要恭喜龙静也顺利毕业了，然后也入职到那个腾讯了，对吧？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对于，因为其实我们上一次去华大理工做校园行的时候，也有跟龙静的老师聊过，就是龙静就是这么优秀啊，就是但是没有去读研究生，当然这其中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就是我是挺感慨的，因为我觉得在学校，在大学的时候，尤其是还是本科生，能够把这样一个项目做起来，而且做得非常好，而且我觉得也是做成了一个个人的 icon, 我觉得是一件特别棒的事情。然后呢，而且我也知道龙健这一路做下来其实是蛮不容易的，中间有很多坎坷。然后呢，其实龙俊在这其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呢，也可能是很多的一些高校学生他们自己在做项目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问题。然后呢，我现在就是想就是请龙俊呢，就是说就是再去回顾一下自己在做这个Dragon OS 的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心路历程吧，或者说自己在这期间遇到的一些坎儿是怎么度过去的，包括就是说是这个Dragon OS, 他给自己还有自己的同伴，因为我觉得一个好的项目的成功可能更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更多的可能是一个团队，或者是你一些就是大家可能比较抱团的小伙伴一起在共同促进的一个作用。然后呢，再就是说最后呢也想就是想问一下，就是Dragon OS 参与到开源之下之后，给 Dragon OS 带来了什么，然后给 Dragon OS 的这些同学以及参与到这个项目的同学带来了什么。
好，那我理解一下，说一下，可能现在是我理解是两个问题，一是想讲讲这个咱们就是我在做这个社区过程中一些心路历程，还有同学可能给同学们一些小建议。第二个点是说这个开源自参与开源之下给社区带来了什么之类，是这两个问题吗？好，那么第一个问题的话，我们先讲第一个问题，这个心路历程。又分为几个部分，主要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吧。第一个部分是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第二个部分是在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到底经历了，就是说在前面这个启动的这个时期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是有什么样一些想法，然后后面是到现在的一个看法，还对未来一个展望嘛，就分三部分。然后首先第一，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项目？原因是我在小学的时候参加了学校的这个信息学竞赛班，然后当时有一天，就每天中午啊，我们会去打那个算法竞赛。当时有一天呢，那个老师，我们那个信息学的竞赛那个第二老师，他就跟我说：“哎，我们国家在这个基础软件这方面比较薄弱，如果你以后从事这方面的这种工作的话，就对个人而言呢、还是说对国家社会发展而言都比较有意义嘛。”然后这个大概是2012年的时候他跟我说的，我印象很深刻。后面我就其实我也做了一些应用，比如初中做了一个论坛啊什么之类的，就那种 APP 开发完整前后端。后面我做很多东西，但最后我发现好像还是系统比较感兴趣，于是我就在大二的时候开始做了这样一个项目。然后在社区发展过程之中是到第二部分了。其实可以这一部分里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一开始自己干，第二呢是一个比较小的项目组，就是三四个人这样子，最后呢 经过一段瓶颈期之后，后面它突然就变大了。它是有这三个阶段，一开始自己做的时候，就是在2022年1月份开始做，我在 B 站发了一个视频，我说，哎，我要开始做这个程序员的三大浪漫之一啊，操作系统。于是乎，我就照着，几本书嘛，就开始模仿了，用 C 语言模仿了一个，大概在2022年6月份的时候，把第一个版本做了出来。这前面都是一个人在开发，然后有很多的问题的话，基本都自己解决。当然有一些网友会给我一些帮助，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接着呢，到后面是在2022年7月份的时候，有一位老哥他跟我说，你要为什么不找一些人跟你一起开发呢？然后他觉得他也愿意，他也愿意参与进来。他觉得，做这样一件事情比较有意义，就是一个完全自主的一个内核。然后并且呢，其实很多人都有跟我一样的想法，只是可能他们觉得，哎呀，没人跟他们一起做。他觉得，所以呢，我就想，哎呦，那我就号召大家一起跟我做这样一个项目，然后把有共同想法的人都召集在一起。这接着后面我就开始这样实践嘛，就在22年秋季的时候，就在学校里面成立一个项目组，同时在网上也拉了一些 QQ 群之类的，有些人跟我们一起交流。这个时候已经是变成像大部分同学的那种双创项目的感觉了。就很多学生在高校里面会参加那个双创项目嘛，申报课题，三四个人一组。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但是呢，这个如果把自己局限于某个双创里面的话，某个双创项目里面的话，反而又限制了项目的发展。因为这种东西是以什么学生的给你加学分啊之类的这种形式来作为驱动的。但是咱们比如说开源嘛，很多人他可能不是咱们学校的，然后他或者他是咱们学校，但是学校没有那么多名额给他加学分，那么就导致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到了23年的中旬6、7月份的时候，咱们项目在学校内真正活跃开发的人，应该说整个社区里面活跃开发的人都不多，都是只有是个位数。当时我就很苦恼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跟同学交流过之后，其实蛮多身边想做的项目，不管做开源还是不开源的，他们都会有这种苦恼。后面就进入第三个阶段，我在2年中旬的时候想清楚了，就是要弄明白两个事儿，一个是项目的定位发展到底怎么去发展，第二个呢是怎么去迎合学生的需求，就是加学分这个事儿，它是一种激励的作用，它本质是符合学生的升学啊或者是就业的一个需求，所以我觉得背后这个点才是更本质的，就是最实在的最近期的需求。于是呢，我就想着，哎，那咱们这个项目能不能以就业为导向啊，多招一些想就业的同学进来。然后通过学长学姐的一些，因为我们有通过学长学姐的一些这种就业的案例嘛，然后让大家觉得，哎，参与开源还有做这个 DragonOS 项目都是可以让自己在就业之中取得一份比较好的 offer， 就提升个人的工程能力嘛。于是就本着这个思路就去招人了，然后同时打出这个口号去号召大家一起来做然后呢，所以这样慢慢就人数就开始变多了，变到十几个人。然后直到去年的秋招结束之后，因为咱们2020级的同学本科生，这里面有好多同学拿到了大厂 offer， 比如腾讯的、华为的，这两个厂是比较多的，然后还有讯飞啊等等的，都是算下来的话还是总体的 offer 还是蛮不错的。所以呢，因为这样的一个案例，所以就吸引了很多的这种本大一大二的学生，他觉得，哎，做开源的这个事情，从我们就讲我们开源故事嘛，他们就会觉得做开源的事情不只提升自己的能力，而且面试官还可以更了解你的能力，然后开出更好的 offer。 于是在这样的一个刺激之下咱们项目现在目前不管说是写代码的还是说做运营或者做法务等等的同学加起来，在活跃的就是说全部范围内活跃的应该有30多40个人了。当然说 开发效率的话肯定是没有大厂的工程师快嘛，所以大家会看到上面的 PR 提交并不是特别频繁，但是大家都有在做，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了。这是我整个过程中一个历程。然后记得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开源之下给社区带来什么，我觉得可以归功于几方面吧，两个方面，一个是提升了社区的这种影响力，就是说能够让其他学校的学生也能知道有这么一个开源项目，尽管他们不一定参加，但他们听过了，就是我们以后潜在的参与者。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于很多企业的开源项目而言，他们可能有自己的钱，有很多钱，然后呢有各种人员部门去做宣传，但是呢对于学生啊或者是一些个人发起的项目，有一些还是比较精品的，或者是说有一些潜力或者有些想法的，但他们没有那个钱，没那个人力物力去做宣传，然后通过开源之下这样一个平台，让很多的学生啊就能够了解到，哦，有这样一个项目，就帮助大家找到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了。就对于个人而言，这是我的一个最大的感受，就对开源之下对于社区而言了最大的作用。第二个点则是找到了一些很优秀的同学来参与社区项目的开发，解决一些难题，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项目的发展促进也是很大作用，主要是这两方面。
好的，那个我刚刚就是听了龙静的，就是他回顾的这个历程，我觉得龙静就是就是他的思考能力还有他的规划能力应该都是比较就是出众的，所以说是他能够坚持下来做这个项目。就我这里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就是你在去想着说是让学生去参与开源项目，然后让学生知道参与开源项目的这个收益，就是尤其是后面这些同学拿到了大厂的 offer， 就是你是怎么说服他们去关注到就是 DragonOS， 然后参与到这些开源项目，并且是这些开源项目确实是在他们后来再去那个就是就业求职的过程中是受到了这个就是叫什么那个就是这些他们就职意向的这些 employers 他们的这个关注，对吧？对，就是两个点，一个就是说是你是怎么让他们就是可以说是说服他们去通过开源这个角度来去增加自己的这些 buff， 然后呢第二就是说是在求职的过程中这个开源项目是怎么给自己做到了这个加分的，两个小问题。
好，第一个问题的话主要还是通过案例吧，就是咱们在一开始招人的时候先招了一些19级的，就比咱们大一年级的学生，他们最开始是通过最开始招进来的人，他可能不是那么考虑到哎就业怎么样，他们可能只觉得感兴趣参与进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因为当时我们先招到了比我大一年级的学生，他们先毕业了，然后他们找到的 offer 都很不错，然后通过他们的身上的这种案例，然后再去跟学弟学妹们从去分享，就是说从个人，我们是通过一种共同的理想啊，共同的想法把大家吸引过来，解决大家的这种自我实现层面的这种需求，但是呢底层的这个更加实在一点更加物质一点的需求的话，就让他们觉得有这种预期啊，觉得可以满足他们需求的话，就通过学长学姐跟他们分享，然后还分享，包括说我也会去分享他们这学长学姐的案例，去让大家觉得哎参与开源项目不只是说眼前的接下来两三年的这种事情，这种能够得到，然后呢同时自己的这种自我满足感成就感也会有，是通过这两方面同时结合起来。当然一开始刚这么提的时候，其实整个东西从外人看来会觉得很虚无缥缈啊，因为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积累很多的案例，然后很多人会觉得你这个就是在吹牛逼，然后非常的空大饭啊，就这么说起来。但所以就通过这种大海捞针的政策嘛，大家就总会捞到一些感兴趣的有理想的有共同理想的同学参与，然后我们从中再培养案例。有了案例之后面一切就相对好说很多嘛。然后呢第二点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些案例的产生，这个也是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想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案例产生，只是我最开始盯的一个点就是企业应该是要招的人企业需要什么人， 所以呢，我就去跟一些老哥，去沟通、交流，就是在企业的一些有20多岁的，有30、40，甚至50多的，跟他们交流了一下。就企业他招进来的人，好像我个人感受是希望，哎，你招进来，我简单培训一下，哎，你就能干活了，产生实际生产力了，而不是说你招进来，我还各种慢慢的培训你，然后呢，然后很费劲嘛。所以我想，我总结了一下，这个叫工程能力，就你能不能把这个代码给敲出来，解决掉这个问题，分析解决掉这些问题嘛。所以我想，哎 ，DragonOS 或者说开源这本身，项目不断的扩大，事实上你能把一个项目做大的话，就是在锻炼自己工程能力。于是我就把这个点提出来，在宣讲啊，就各种我们校内宣讲场合，或者是一些会议、线上会议之类的，我都会有在提这个词。就是不停强调参与开源啊，然后做这个的话，是提升你的工程能力。后来也是发现，企业这边他会面试官会在你面试之前，如果看到你的简历上面有 GitHub 的链接，他会点进来看一看，于是，我们有很多的同学在面试的时候，他们面试官会觉得，哎，你这个项目做的还有声有色的，参与的同学那么多。那么你这个面试者又是其中一份子，那么我就问一下你在开源项目里面你贡献了啥？你在贡献的时候你是怎么设计、怎么想的？就通过这种来做面试的问题。所以，我经过了一些采访，就我们采访我们已经面试过毕业的同学，问八股的是相对比较少的。这面试官对于很多人来说，他可能是在问各种八股，但是呢，问咱们项目里面的同学来说，主要还是基于项目啊，还有各种工程问题的一个场景问一下，然后呢，让大家给一个设计方案或者一个猜想，而不是说一直在问那个八股，就八股，甚至有好几位同学都是没有被问八股的。
我觉得这个体验还是很好，就是被面试的人，就找工作的人也很不愿意去讨论一些八股，然后但是有时候是很无奈的。但正好是因为你既然已经参与到一些社区，甚至比较深入，然后正好其实就聊你相对熟悉的话题，我觉得这还是比较双赢的一个。
对面试官而言，他也会觉得很透明啊，因为这个面试者他怎么去跟别人在线上沟通的，他代码风格怎么样都看得很清楚。
我觉得就是龙静其实刚才描述的一个过程，可以用三个字来去概括或者去描述，就是领导力，或者是对一个项目的这种 ownership 啊，就是他是希望能就是希望项目好，就是一个大的方向，他就会去想一些办法，比如说用怎么方式来去吸引人，那么去把自己能得到一些好，就是因为项目的受益，然后去把它变成一个就是就是公式，或者变成一个这种更好描述的、更有力的描述。比如说已经毕业、已经找上工作的人，然后也现在企业里的这个一些招人的一些面试官或者其他这样去，我觉得这是非常的好的。然后其实一个项目有的项目可能 contributor 很多，我看有的能到了上万的项目 contributor。但实际上核心的这些人还是特别的重要哈，尤其是说这个比如说是我现在打开的一个是 Open Compass 这么一个网站，它呢有一个叫项目深度洞察的这么一个东西，我不知道龙静有没有看过。其实从它近六个月的数据里边，有六位这个核心的贡献者加常客贡献者，这是他的翻译常客啊，所以我想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是怎么来去发现，或者说怎么来去认定某一些贡献者他其实是，比较好的，然后也比较在乎项目，然后你想把他提升为一个 committer， 你项目现在有多少 committer， 有没有或者这个过题。把某个人提 committer 这个过程，我觉得还是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首先来说，对于项目的维护者也是很有借鉴的意义，然后以及说有兴趣成为其他项目 commit 的人应该也是有比较好的借鉴的意义，就是把某个人提成 committer， 现在有几个可以讲一下。
我想想，因为咱们社区的话，在之前就包括说这个月之前，其实咱们并没有说一个很严格的说那个 membership 的这个机制，但现在是我发现社区人多了，我现在才在研究在弄，但还没有正式的去上线嘛，但是在这之前，我是会跟每一个贡献，比如说贡献2到3次的人，我会觉得哎他很特别，对吧？然后我就想办法去联系他，然后跟他聊一聊，现在聊一聊，哎，看他是什么人，他是学生还是说已经工作了之类的。然后感觉如果他的贡献的质量又不错，那么就会给他，比如说一个 approve 的权，就是说一个仓库的写入的权限，就是说可以 review， 然后呢可以 merge 这种，大概是这种流程。但是主要还是一个比较主观的一个判断，看有没有一有没有时间维护，第二呢贡献度怎么样，他到底是到底是不是有能力去担当这个责任。对，
你现在这个项目除了你自己以外还有其他的能写入去
大概有五个左右，五个还是六个，对，差不多这样。
我觉得还是其实也不少。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前段时间刚提了一个我在维护项目的一个人，然后给他一个这种写入权限。这个过程就有点像说我比如说是这个也是你从头开始开发的，我那个项目也是，就是你从头找了块空地，然后自己盖了一个发现一些人还不错，朋友不错，然后你给他分散了一些这个钥匙或者一些某些房间可以让他去管理。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非常有意义的，说明这个去维护的人越多了，然后而且一个是有意义，另外一个是说其实可能有的人也会谨慎的考虑，对吧？因为你就是你认可的人他是不是能把这个房子以后打理得更好，对吧？就有点像是一个怎么说呢，说得更夸张一点，有点像那种一个房子后来变成好几个房子在周围都盖起来，然后变成个村落，甚至变成一个镇，变成一个城市啊，我觉得这个过程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一个小广告就是说我们后面也会去采访一下这个 Open Compass， 因为就是我提完那个 Committer 之后有一次在看他的数据时候跟我的判断还是基本还是匹配的，所以其实刚才提到，因为我提这个 committer 也跟龙进提到的一个词是一致的，也是主观性还是比较大的，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可能还没有到了一定的规模需要比较严格的或者比较需要更客观的东西来去评判某个人是不是应该成为 committer， 但是可能 open compass 可能会做一个佐证自己判断的一个工具吧，后面我们可以去聊一下。对，然后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我看到咱们DragonOS 的版本号现在是patch 版本是一的版本，所以说你有没有设想过大概什么时间段有可能会变成发一个这 major 的这么一个1.0 的一个版本号呀？
这个的话我目前考量的点是它能够在，就我现在设想的一个标准是能够在国内的主流的三大云厂商上面能够去跑一个就云服务器上面能够实现最基本的我们这种操作，就正常使用啊，比如说你能够下载一个文件，能够编辑，现在能编辑但是不能下载，然后呢能在上面执行基本的操作，比如说编译程序啊，能跑一个简单的业务啊，能够正常稳定运行之后，然后我们就把它切换成一的版本。这个标准的话可以，我们甚至是一个很大胆的设想，就是把 DragonOS 官网的数据库跑在 DragonOS 上面，然后能够稳定运行1到2个月之后，那么咱们就把它变为一的版本。
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版本号没第一有三位，一般是用三位major minor 还 patch 这个，你不知道你对这个有没有感觉哈？就是我讲另外一个极端哈，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像Chrome 它可能几十，就是它现在
一百多
了，我忘了多少，五六十还等一百多了吗？
对啊，
对
啊，
那个，对，它有的版本号发展是这样的哈，它的大版本号发展的很快，比如说一年可能一个或者多长时间发一个，有的是我看啊125是吧，所以说它的第一个版本号是125，然后呢但有一些特别知名的项目它就一直在就是最后一个第三位它不断的在演进，它已经很成熟了，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另外一个话题啊。但因为它这里边其实有兼容性的隐含的承诺的，比如说它我大版本号一变，第一号一变，其实我是可以不兼容的，就跟 Python 的2和 Python 3一样，这它是可以有比较大的不兼容的。但这个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是但是从它变成 1.0 之后，通常认为它是就一般意义上它是比较已经比较就是健全和稳定了，所以我刚才在问这么一个问题。
哦，它那个是好像是按照年份来说的。
对，乌班图是一年两个对吧，它是十月和四月还对吧。
前两天在看那个 OpenOla 的他们那个什么发行版，我就是所以刚刚我有点懵，我看他们是什么20.0几什么 LTS 什么这种版本，所以我当时有点懵，我就不太明白这个东西都是有这么具体的一个命名规则啊什么什么的。
但是对于其实对于偏商业和商业味浓的一些东西，它可能又会不一样，它这个版本号的发布它可能甚至还会有代号对吧，其实像好多东西都有代号，像 Java 应该有代号，然后Ubuntu 我知道应该有代号的，我不知道 Linux Kernel 有没有代号哈。然后它这种代号呀，各种的玩的花的，可能会有一些是为了商业上便于宣传，觉得更厉害、更大，对吧？这种。
对，因为就是像 OpenOla 的学生，他们参与开源之下，他们每年可能会有一些开源之下的学生的代码会合并到他们的这个主线里面去，就是发版的，所以说对于这个来讲算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成绩吧。所以说我好像刚刚那个龙静一说我就明白了。
我后面对我还有个想问的问题是这个，或者交流的问题是这个语言的问题啊。其实像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们在谈到国外这两个词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就或者有不少的人比例啊，我猜测不少的人比例认为就是讲英语的就是外国人对吧，就是除中国以外的人都是外国人，他们可能都是讲英语。所以其实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很多的国家它的第一语言可能是英语，它的母语不一定是英语，就是各种这种奇怪的这种，比如说像印度啊，像东南亚好多国家它可能都会讲英语。但是呢其实国外的好多项目它发起来的时候，或者它的这种文档呀、注释啊，还有这种交流啊，都是用英语来去交流的。那么其实之前有过好多的这种争论或者讨论，说这个你的项目你中国人发起的项目，或者有的人直接说中国的项目你还要用英文，那么其实这是一派不理解的啊，为什么要用英文。有些人们就坚定的认为我这个项目不管你是什么的国家什么人他发起来都是英语啊，就是其他语言都不接受，比如说甚至提一个中文的 issue 会直接 close 掉。那么龙静是怎么考虑英语中文或者其他语言这件事情，包括文档呀、注释啊、交流啊这种。
这个问题的话我感觉可能跟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因为我从小到大在广东这里长大嘛，然后呢可能就受这种文化的影响，其实我会更偏实用一点，就是我会想，咱们项目受众群体是哪些人， 我想了想，哎，咱们受众群体主要是中国的大学生或者是中国的开发者，那么为了让降低他们的参与门槛，吸引他们的参与，因为咱们其实并不是一个什么大公司发起的项目，我的目的是希望把更多的人，就是我跟我志同道合的或者是跟我有共同想法的人团结起来，然后加入到这个项目里面。所以呢，我在项目开始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我就选定了，哎，我就用中文，因为他就我想两个同样的项目，我用中文，他用英文，那么中国的开发者大概率可能会更愿意选择这个中文项目，这是我一开始考量点，就是更偏实用主义一点，然后呢，当然项目变大之后，事实上有一些，我看到有一些点赞的，就点 star 的，或者是发邮件给我的人，他其实是外国人，所以我也开始在大概是四五月份的时候，我在有一个老哥他说了之后，我想了想，哎，是不是应该换成英文了？这当然这只是个思考的过程。我目前的考量点是，哎，主要的开发者群体还是在中国，然后呢，再加上现在有 GPT 还有翻译这种各种工具都比较发达，那从整个项目当前阶段的角度考量了之后，觉得还是继续用中文。会对项目来说会比较有这种帮助嘛，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当然因为我们国内有很多项目其实自始至终都是用英文的这个沟通交流，这个我觉得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我觉得也是就不同的考量点吧，一个是可能想更考虑一开始考虑说我要搞国际化，但搞中文的话可能就是一开始想着，哎，我们就先面向中国的开发者去做这些。
嗯，我觉得还是很赞同文静这个实用主义或者偏实用的考量，觉得还是就是很脚踏实地的，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其实我按我知道的话，这个科研之下也有一些海外的人在参与，包括我订阅的邮件列表里边也有收到过英文的咨询的邮件。今年的这种海外的这个参与度或申请的情况怎么样？你们哪儿有一些数据或者有一些这种感官上的这个内容可以分享吗？
这个项目本身的话，其实科研之下项目还是更多的是以中文为主的嘛，然后我觉得这个大多数也是应该出于一个实用主义的考虑吧。然后是海外的参与度的话，就是其实跟往年的话差不多，并没有占很大的一部分。然后的话，但是我印象中是当时在就是看学生的时候，其实有了更多国度的学生有参与进来，但是不知道后面的参与度会怎么样嘛。然后我们这个本身就是一些咱们国内的一些项目，有很多出的是一些英文类的任务，然后参与进来的呢，就是也是有中文的，就是我们中国的学生，有海外的学生都是有。我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就是作为一个英文项目的话，其实对于很多同学来说，并不是一个特别困难的事情。所以说，因为我觉得吧，像开源这个东西本身是一个很 open 的，就是大家可能就是我觉得抱着一个更开放的态度来吧。然后的话，我觉得在开源之下本身这一点也有所体现。虽然说是这个英文类的项目不是占绝对优势的，但是呢，就是每年的英文的项目里面都是有不少的学生来申请，不少的导师来指导这样子，然后出来的成绩呢也还是不错的。
我觉得像龙进这样的怎么说呢，个人项目然后发展的还不错的这种，就这一类项目在开源之下里的就比例是怎么样的呀？对，就是我觉得就是怎么说，一个是个人，我觉得还是发展的还是算不错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当然就是其实个人项目申请开源之下是不是会通过，当然其实会有个门槛，就是我就是总体来说跟类似龙金这样的规模的个人项目有是怎么样一个比例啊？
就是很多的标准并不说是你是并不说是盯着你是不是个人项目，或者说是你是必须是一些公司啊或者是大厂发起的项目。我们因为开始一直在审核的时候，就在社区审核的时候，其实就是参考的一个就是它的活跃度嘛，它持续运营了至少半年以上，然后一直是有提交啊什么的， 然后呢，你像有一些大的项目，就是不是说大的项目吧，一些就是有一些背书的项目，但是呢，它的活跃度并不是很好。就好比说，它已经是将近半年没有人去维护了，没有人去提交了，这种我们也不是很也不会说是就让它参与的。那个人项目，它有一些小的项目，然后呢，它一直保持着很好的一个活跃度，一直有不断的提交啊什么的，这个也是非常欢迎来参与的。标准反正就是就像我们官网写的那样子嘛，就是公开运营半年以上，有维持一定的活跃度。
哎，那这个审核过程是一个个点开去看吗？还是有一些数字化的工具能就是比较
有数字化，应该是有数，就是我们作为老师在审核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些参考的，但是对于一些个别社区还是要点进去看。
嗯，哎，其实跟刚才我提到的 Open Compass 那个，我觉得我不知道开源之下有没有跟他们去有些交流啊，然后我之后也会跟他们去采访，其实可以有一些这样的合作的，当然合作可能会考有其他层面的事情啊，但是单从这个开源的本身角度来讲，或者就简单一点的考虑的话，还是比较好一点的。比如说学生在选的时候，如果能有一些这种用数据看到，他可能会，当然其实有数据有另外一方面啊，就可能会对某些项目来说可能不太公平，或者会反正会不太一样吧。
对，所以说我们是把所有的就是相当于是所有的项目也好，所有的社区也好，都放在一个池子里面的。然后呢就是会有一些标签嘛，标签其实都是社区自己去选的，他们自己是做哪个方向的一些技术领域的东西，然后呢再就是我们官网什么的，还有他们的仓库什么的，都是挂在那里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吧，就是不需要去左右大家的选择，让大家自己去主动的去选择，去寻找，这样子会更好一点。
其实我的角度也不是从左右或者怎么样的，这怎么说呢，就是我能设想到，比如说在干做若干年之后，看看之前做的就是影响力又更大了，又更活跃了，就大概率可能会有加引号的好事者，所谓的好事者或者就是比较喜欢玩技术的，他也许会弄一个这样的配置来去能一下子拉出来，看一下今年列出的项目它的一些指标，比如说 START 或者说 Open Compass 它的一个指标，或者说就是有些其他的嘛。我记得这个应该叫 Open Leaderboard 的那个他们也有会这样的指标，活跃度啊，就是 Open Rank 啊，可能会有这样的东西啊。包括像有我记得我不知道谁啊，他弄了个页面可以看全中国的开发者 GitHub 上的 Star 的排名、 Follower 的排名、各种排名啊。当然这个可能就是这个东西呢比较尬。你像 GitHub 有段时间发起一个讨论要把那个 trend 给关掉，但是讨论完半天之后后来又没关掉。我看他比较妥协的一个做法是把那个 trend 放到一个比较隐藏的一个路径里面去了，你就没有以前那么容易点出来啊。所以说就这个排名怎么说呢，它既有意思又有比较让人难受的地方啊，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还是，怎么说呢？这个东西，如果你沉醉到那个排名里边，可能会不太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也是比较好的一个东西，因为它是很直观的哈。就比方说哈，如果说现在有三个项目，你什么都不看哈，你就或者说你不知道其他信息，然后也是同一类工具，然后你能看到三个项目的 star 数，比如说一个是100，一个是1000，一个是20000。可能说啊，大部分就是第一印象觉得20000那个项目非常的好，可能会首选20000项目，对吧？这其实还是有这么一个感觉吧。
对的，对的。但是我感觉，在选一个开源项目的时候，就如果这种排行榜，我觉得它能提供一个参考的意义，但是我个人看法哈，就是刷榜的现象现在其实还蛮多的嘛，就我在想，它因为这种指标它就有局限性，然后有些项目它可能 我们最终可能还是要看它的实质到底是啥，但这个不好评价，就会导致，
对，实质这个东西就比较主观了，对吧？然后就不太好弄了，然后可能有的人觉得有用，算是对有的人来说很有用，对有的人说一点用都没有，对吧？
对对对，然后这种排行榜类型的东西，如果过分于强调的话，过于强调的话，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对，中小开发者他们一些点子或创意的一种扼杀吧。毕竟，你有实力的一些，单位，其实是更容易去弄这个榜的。就是我觉得这种只能要理性看待这个榜这个问题。
是，他有榜就一定会有人去刷榜，如果没榜他也刷不了。
对。
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所以说这个他去排名，我看那个其实做的比较好一点的像 Open Compass 和这个 Leaderboard， 他们其实会综合性的排名，或者说他不怎么去讲排名，你可以去点进去看到他更深度的这个洞察，或者说就综合排名，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综合到一定程度之后它的客观性还是有一定的客观性的啊。那你说有一个说法好像是说一件事情或者一个人一个东西增加足够的限定词之后
它也是第一
它都可以变成第一，对对，大家可以为的第一，对吧？但一旦综合性就不太一样，对吧？如果你只看 star 的话呢，就刚刚我的例子啊，两万 star 的就明显感觉要比一百个的要好很多很多，但是要看综合的话就不太好说，对吧？对。但其实怎么说呢？这个东西呢也有点像说，就是新手和老手吧，比如说。比如说买手机、买车或者买其他的东西，你如果一看到排名或者是广告里面的东西，但广告的东西不一定好，但是当你买东西的时候，买洗发水的时候，一个是你在电视里或者地铁里经常听到的一个名字，一个是压根没听过，你有可能比较大的概率会选前一个，不选后一个，所以这个是也是比较 trick 的一件事情。我想说这一点的就是说其实对于这个是想也是最后的一句话，想对参加开源之下的一些同学们说哈，如果你其实想就是随便玩一玩或者是尝试一下，其实都还好，我觉得你不管怎么去选都可以，如果你想用心的参与一下或者是相对深入参与一下，那么其实除了看 star 以外呢，也可以综合的去看一看。比如说也可以搜索一下国内国外有没有一些这样的网站可以给他们做分析，然后你也可以去实地的去他的仓库里找到有没有 good first issue， 去看看他的 issue 是怎么写的， issue 写的认真不认真，对吧，他的这个 proposal 写的认不认真，然后你在提一个 good first issue 的 PR 之后，他的 review 的人是不是比较认真啊，他是不是说你觉得可以帮助你把你的技术水平还是工程能力或者其他能力沟通能力能帮助你有进步甚至上一个台阶，我觉得这是大家去选项目的一个就是可以多方面考虑吧。The star 其实是一方面，名气也是一方面，名气和 star 可能都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不是现在进行时，对，就是我想在节目最后说的一个话吧。那我们就接下来李问，那你看最后节目有没有想跟大家去说？
就是就最后呢，还是再次祝福龙静，我就觉得龙静做出来这样一个项目，就是非常一个让我很佩服的一个从学生然后走向这个职场的一个典型代表。然后就祝福龙静在今后的这些就是算是什么自己的追求自己梦想的路上能够继续的发光发热，然后呢也希望就是开源之下能够给越来越多的我们的年轻的开发者更多的机会去做自己去实践自己的一些梦想或者去发掘自己的一些梦想。好，谢谢 Rick。
谢谢李梦老师，还谢谢 Rick 就这样一期节目，然后呢能让咱们在这里 交流分享自己的想法，还讨论这些问题。
就是我们节目的话，其实今年也能看到这个出的节目比较少一点，但是还是在这个尽量的能以我们比较尽努力的像相对高质量的出一些内容哈。然后原因的话呢就也不讲，然后就是反正是希望能多多的出一些节目吧。然后如果你有些想法，或者你周围的人觉得有些想法，可以欢迎自荐或者推荐给我们节目。好，那我们节目就到这儿，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